07，呼吸不只是呼吸，静坐的基本要领。问：要是有人无法专注于呼吸，或无法关照呼吸的话，该怎么办？你会建议其他方法吗？答：你刚才所说的话，或许是初学者最常用的借口，他们多半以为总会有方法更适合自己的禀赋和性格。一般来说，最有挑战性的方法到头来通常是最管用的。一个好老师会立刻认识到这一点。你的问题或许还有另一个含义，想知道有没有别的方法，不像呼吸静坐那么的需要专注关照。这种想法当然是错的。有效的静坐必然是专注和关照两种练习的结合，双管齐下，终究会有突破的。所以我要再次提醒，所谓平易近人的方法不见得是最适合的。初学者千万不要只因为某个特定的方法看来简单易行就抓着它不放。问：或许我该重问一次，除了专注于呼吸的静坐之外，是否有其他静坐方式是同样可以发挥益处的？答：所有静坐都运用感官作为疏导注意力的门户，直到当你进入到聚精会神或明晰关照的状态时，就可以用粗重的注意力引导成为极细微的关照力。为此，你可以运用一个、两个感官，甚或多种感官来疏导注意力。诀窍是让心灵在静坐过程中一再进行相同的练习。以这个角度来理解静坐，你会发现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种感官可以排列组合出无限的可能，任一个都可作为有效的静坐技巧。问：一个好的老师是否要有世人之名，能看出学生的秉性和根气？答：老师的角色远不止于此。首先，你必须了解，从存在的角度来看，我们每个人不过是过去种种影响和关联的多重组合，而所谓的过去，很可能远超越我们大多数人所认知的时空概念。我所说的其实就是业力。各位可能对这个词不以为然，觉得宗教味很浓厚，但业力一词对我而言完全是科学的，它不过是物理世界的一个基本原则。回到你的问题，现代人有很多身心问题都可能源自于过去的经验，更具体的说是源自于过去的能量阻塞而形成的心结。打通这些心结通常能带来身心的释放，这些心结如果从未松脱开来，一定会造成身心的束缚。可以这么说，静坐的目标是让人从所有过去的束缚中解脱。一个好老师必须以温和而有趣的方式，细心地引导学生通过这些过去所埋设的雷区。别忘了，这些雷区很可能连学生本人都意识不到。过程大致是这样的：好老师会先让学生喜欢练习静坐，就像父母拿糖果作为孩子完成任务的奖励。接下来才会逐步让学生一点一点看出自己的局限和心结，却不至于产生不堪重负或窒息之感。如果不是由经验熟稔的老师细腻地留意学生的进展，很可能就这么把学生吓跑了。某些静坐技巧更是需要注意这一点，因为这些技巧特别容易勾出内在的心结。其实学生的静坐过程若有太多的负面经验，反而容易产生厌恶感。但是老师的鼓励和真心支持是帮学生跨越障碍的一大助缘。无论所选择的修法一开始有多难，学生到头来总是获益匪浅的。希望这些说明能让你对这些技巧有更好的认识。问： 真没想到静坐能这么开启通往各式各样的人生功课的大门，真是太了不起了。我现在很清楚，静坐并非一般人以为的只是一种心理锻炼，而师生之间的真诚互动能够作为推动学生进展的动力，也相当令人向往。但是同时我也害怕，静坐既然是通往身心关键领域的心灵窗口，这样的心灵之旅对大多数人会不会太过沉重？有太多未知，太多要学的功课，不只是静静坐在那里而已。答：没错，这也就是我们所要谈的。你现在应该能够体会到为何我急于传播静坐的正确观念。正因如此，更有必要破除常年笼罩于静坐的诸多误解。少了对这些观念的正确理解，静坐不可能发挥作用，只会沦为没有方向、没有目标的照表操课而已。讽刺的是，如果真懂了今天所提到的这些观念，根本不需要静坐，因为静坐不过是这一领悟的一种展现方式而已。这么说能明白吗？问：你要说的是清楚了解静坐的目的，体会静坐对身心整体的真正含义，比形式上的练习更为重要。答：完全正确。正因如此，我才一再强调，静坐技巧的说明是随处可得的，但是倘若不知为何静坐，对静坐背后的含义也懵懵懂懂的话，到头来可能只是突然将宝贵的光阴虚掷于毫无进展的枯坐罢了。另一方面，若真能一点就通，也没必要拘泥于任何一种静坐技巧。毕竟以物之人无时无刻不在静坐心境之中。说了这么多，我还是建议初学者就坐下来直接练习静坐吧，让理论与实物携手并进，亲身体验静坐的种种善巧转变。